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具成。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如同往生思音这个净土的教言里面有讲的一样，说这个发菩提心，那菩提心本身分为世俗生意的两个部分。那世俗生意的这两个部分呢，就是说，发菩提心的时候，就是说从广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所有的一切的众生。就是要，因为发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可以就是愿心这些分，但是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关照到所有的众生，没有一个众生就是丢在后面，或者是不放在其，就是发愿度化的这种里面呢，包括所有一切众生，这个本身是很怎么讲呢？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类似于发了广大的慈悲心，也会比较接近于就是了解无量啊，或者空性的某一种的意思的道理。然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直至就是成就佛果，而不是说他们暂时好一点呢，流落的世俗上面就是圆满一点，不是这样子的一种想法，而是。终极，经由悟道实地，这样也最终成就菩提圆满正觉。所以，就这两个面向，一切众生成就究竟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发菩提心的这个方式。那这个发的时候，因缘上面可能有很多原因，就是自己有想离苦得乐，成就究竟。如果有选择的话，每一个人来讲，如果明白了痛苦和快乐，当然选择快乐；如果选择这个迷糊迷就是迷乱了，和选择这个清明觉了，那当然选择清明觉了的这种道路或者这境界。如果说痛苦快乐这样这些一样的，所以其他众生也是如此。那这个上面来讲的话，说，虽然我这样发心，但是有那么多众生在造业，那么多众生就是说，也不是说其他人，就每一个众生不同程度，过去、现在或者是未来还会继续，就是流转轮回。这样的时候，好像有些人会想说，就像观世音菩萨过去有说，度六道轮回的众生，救了无数个众生以后，发现还有很多很多。就类似的，所以说发菩提心的时候，好像就是，虽然说广泛的一种的菩提心，但是好像心里面底气上面来讲，没有那么鲜活的力量。这时候也要想什么呢？就是想说，解脱的因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众生具有佛性，所以迟早都受到这个。妙善的一些因缘的话，就遇到一些知遇一些善法，知遇善知识，知遇某一种的，就是善的因缘的话，那是有这个一直都，因为众生哪怕是沦落于轮回的最深处、最底下、下三道的最这个堕落的没落的地方啊，但是还是就是没有折损这个佛性，所以众生具有佛性。那尤其是在这种有 厦门人生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解脱的最好的传法，最好的一种的所依托的这个怎么讲的肉身呢？所以说，尤其是自己已经了解了，又就是怎么如何去了解有关于心法，现象和现象的本质，或者是这样讲吗？法与法心这些上面有了解以后呢，就善用这个大宝厦门的人参，就是这个身体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可以参与这个科学的活动，可以做生意，可以就是做搞政治，或者是做其他的嘛，就是做文学也好，或者是工人、农民，或者是其他的。但是你可以有某一种的职业背后，你如果依托这个来就是修行的话，那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一般来讲，就是光是看自己看一点书啊，那样这样的话，肯定还是怎么讲呢？有所欠缺的，或者说不是那种真正的有成就的这种迅速成就的这个道路，所以依赖某一种的，就是上师三宝、佛法僧，尤其就是引路授戒或者给予窍诀的这些善知识上面来讲，就是很重要，就是一种的缘上面的话需要依赖。当然善知识这一种的里面，就是鲜活的人生，还有把法当作是一种善知识，以及内在的证悟当作法知识，这种甚至有，但是这些都要一种结合吧。然后那法的话呢很广，但是比较相应的一些跟自己阶段性的比较相应的一些殊胜的法要诀窍诀，这些就非常重要。如果说具备如来藏比从印上面依托于这个肉身缘上面，这个是由善知识摄受遇到治愈这个殊胜的法，这样的话会能够得到这个成就，所以最终呢能够成就色法而生的圆满，而且进一步展开这个没有这个偏颇的利益众生的很多的事业这些上面。那因为我们修净土法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是专注在，因为大家说净土的经或者是祈愿文这些上面的过去的一些讲解，有自己可以重新认真的听一下，这样可能是比较好。那我们按照这个方式呢，先听一遍阿弥陀经吧。然后听到阿弥陀经的时候呢，就是会自己内心当中也受到加持。之后我再说一些要点，然后我们就专注就是净律禅修，口念这个佛号，然后心呢就是专注在禅定，因为不论修哪一个法，没有专注心的话就很难，就是包括明观净土呀，或者是发愿呢，这些时候呢就有一点专注心，所以专注的一些训练。
时候必把自己挣脱，有一生不出去出生多，为此算数所能自知，但可以无量无边而生起说这里我众生问这应当化缘缘生必破，所以这
稍稍专注在这个往生思音的修法当中，明观净土。说的记具资粮或者是记资进账，这个可以说。发菩提心，发愿，就这四个内容，在这些里面呢，一般来讲，就本身发菩提心即是最好的积聚资粮的方式。当然，我们有时候就是念诵修法的时候，常常有七支供的一些修法，这个极乐愿文里面也有嘛，前面有七支供，这就是集资的这种观想和修持。那就是发菩提心的时候呢，本身是集资进账的最好的方式，也是在菩提心的那个这样讲，就是那这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那菩提心的障碍就是嗔恨的心。如果我们要发菩提心，愿所有的一切众生往生极乐净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转化什么呢？就是转化世间当中偏食修行的时候，应该调伏转化这个嗔恨的心。那在这个净土的言教其他里面也有说，就是除了无间罪和设法罪的人除外，其他的人能够往生，这样讲咯。那这个里面呢，一般无间罪里面的一些典型的例子里面，很多也是因为过去的时候发生的，很多也是嗔恨心而发生的。因为有嗔恨的心，所以引发了某一种的报复的念头啊，杀害的念头啊，就这类的，有些是可能是贪心，但是贪心呢，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也就是引起嗔恨的心，就这种。那谤法呀，或者说法，这些也有可能是嗔恨的心引起的，还有一些是无明啊、嗔贪嗔痴这些合作在一起引起来。那 所以说释怀菩提心的这个自私，私心越重的时候愤怒越重，所以嗔恨心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说平时在观修佛国净土的这个时候呢，同时记得对治上一次我们讲这个贪心嘛，因为贪心的障碍，我们也许不那么向往就是他方的清净的世界，我们熟悉的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有很大的执着，很多的贪心，贪欲心的执着，那而且有很多的牵绊，就是既有贪，然后也升起其他的这些嗔慢疑这些状况，所以说有某一种的世间的纠结以后呢，可能心思会被这些，那有些时候思不瞑目，有些人是世间的一些事情放不下，一些纠结放不下，一些愤怒放不下，那这样的时候呢会引起的是什么呢，就是障碍，就是各种各样的障碍，障碍解脱。所以有些可能就是嗔恨的心，修净土法门的时候本身要求发菩提心，那个时候呢就是要对平时说，我只是说一心发愿往生这个很好，但是同时呢也要想说发菩提心的要求当中，或者是说应该修持慈悲心，修持菩提心，然后对治这个嗔恨的心。那有些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身心受了一些痛苦，所以引发某一种嗔恨心，有些是就是宿世的这个业缘而嗔恨某一些特定的事人群，这里有些可能因为那种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开始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性的这种的想法，所以有些各种怎么讲呢，就别人的做法或者是一些别人的看法，这些不同引起纷争，这些也可能会有。所以有些呢就是随着世俗的各种习性，世俗当中的人呢不一定有这个需要对治嗔恨这样的心，反而以为嗔恨是很重要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好勇斗狠这种的社会有吗，所以这样的时候可能就是变成平时觉得令人不快乐令人不悦的一些状态呢，他们就是并不舍弃，反而是就是更加提倡。所以有些名言世俗当中也有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或者是说有仇必报什么这种的，有各种各样就认为是一种好的作为。所以说愤世嫉俗，这些有些人认为是一种哎呀这个是怎么讲呢，一种就是有某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赞赏这些的一些做法。那这个要看这个动机吧，因为说这个动机是相当善良的，然后就是引起他的那种不忍心啊，不忍其他人受苦呀，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有可能。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原则上面是以就是嗔恨心不能就是转化另外的人的嗔恨心，以嗔恨不能纠正另外的嗔恨心的缘故呢，就是要观察到说这种哪怕是一种好的心的话，有没有引起自己那种指使以及嗔恨的心很凶那种乃至于就是想要报复别人，让别人这种身心受苦的那种的嗔恨心，那这些时候呢就比较可怕。虽然也许有世俗的某一种的所谓就是理由啊，但是这个比给自己和其他人呢变成了导致成一种的障碍，变成一种障碍。所以没有静下心来能够运用理智善法这样的机会，所以有这种，所以经常要观察自己，如果有不快乐的话要观察说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一种的爱他心或者是自私的心，这些上面有差别，方法上面也有差别。 是以某一种的善巧，还是说是这种嗔恨和愤怒上熏火燎原，就是那种的方式，就是并没有纠正到那种的，就是负面的这个业习啊，就这方面。那这样，如果有人说我生气有什么，就人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生气的机械，可能多多少少，所以这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就是说佛法的这个宗派之间呢，如果说大小乘、显密乘或者各个宗、各个具体的人之间，如果有愤怒的心的话，也会引起这个破和合僧呢，也许有那种设法破法，就是那个就是诋毁的那种的心呢，就是这些都有可能。我们说的设法罪啊，这些也有可能。也许有些人对另外一些，以前不是我们讲过吗？有一些是，根据世间的一些优陋的世俗的一些追求，所以那这个时候呢，过去像一些时间段，毁灭佛法的一些运动当中的人在参与的时候，有可能也有这样子，就一时间得到某一些就是各种现实的一些利益啊，那可能就是。有些是可能被就是威逼的那种状况，那这些可能内心当中没有说要舍弃佛法或者这样的想法。那另外一些呢，可能就是不是那么了解这些佛法的真谛，所以有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行为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就是原来是佛法的修行人，但是之后呢，因为某一些事项的这些转变的时候呢，也随之就是心里面念头上面产生这个舍弃的这个心，可以产生这种谤法，乃至于拆毁寺庙、佛塔、烧毁佛经这样的那样的一些行为。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确实有导致某一类的设法罪。那具体的某一部经，过去我们所说的，有人说这个是这维经，这个是这样那样，就是讲法有吗？但是一些考古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学者可能之间某一些讨论，但是有些人盲目跟进的话，可能也有可能导致说，就是确实是佛陀，就是所说的经典嘛，被一些地方翻译的这个过程当中缺一些字呀、章节呀，这样的时候有，或者是被误认成这些经典是一种就是后人的这些创造。那如果经典符合佛法的基本的这种佛陀的这种宗旨和教法的这个这个要义的话，应该没有什么这个根本的冲突嘛。但是就是经典的这个上面呢，有些呢，就是说这个是一说这个是伪经的时候，好像是不可学的一样，也有那种心态。所以出于无名，或者是出于其他的这些宗派的纷争也好，或者是也出于某一种的怎么讲，习惯于喜欢参与纷争的一些心态也好，这样可能导致某一类的，就是谤法说法的罪，这些有可能的。所以说为了佛法的兴旺，为了这个传承的清净，为了自己就是戒律的这种圆满，完满的这个戒律，也是说尽量不要是以这种嗔心作怪以后自己都做出一些抵触佛法的行为，然后这样，否则就是好像就是说什么都不怕的话也不好，就是佛法戒律本身是有很好的一种保护的作用一样的，免堕恶趣这样的一种的作用。所以嗔恨的心在很多的经典教典里面都有很多这个过失上面讲的很多。所以说 就像入心论里面有讲，一念称摧毁百劫所积聚，共是三世当一切诸善诸福善。若心执着称意即不激进，喜乐也难生，烦躁不成眠。若心有嗔恚，安乐不久住，嗔底能招致如上诸苦患。所以就是说这些，可能有时候一个人生气，可能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理由，所以入心里面强行我不欲，或恼我所欲，得此不乐时，嗔甚悔自他。这样讲，好像就是说，好像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总会有说出一些理由来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主要是说，不论什么原因，始终保持慈悲这一条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会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各种的，就是，就是是二分法的这些思维里面，可以有很多种的这些就是缘由，可以让自己堕落。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类似。所以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对所有的一切众生都充满了慈悲心，我们才是说我们身口意跟佛菩萨相应。那佛菩萨的内心当中，并不是贪嗔或者是嗔恨众生，这样的一种状态，而是说就是全然的这个慈悲智慧。所以我们应该在。平时尽量保持某一种的慈悲心，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睡觉，再到下一次睁开眼的这个24个小时当中，都保持所作所行符合利益众生的某一类的慈悲的理念。我们不是说时时刻刻都在利益众生这样，但是至少心态上面对所有的众生有一种的爱心、恻隐之心、宽容，有一种的这种怎么讲呢？希望安乐至究竟的这样的发愿心，这个上面呢，就应该努力的去做。然后，当然我们说菩提心的另外一个方向上面来讲，就是说我们三殊胜的第二，众殊胜一样胜意的，就是说，如果已经有。见性的就安住于这个见性的境界上，如果没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心观就是安住三轮体空，或者是说这个上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修行的经验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正知正念当中，就是我们如果明观净土的时候，就专注在明观净土上面，心不散，不要太散乱，太充满杂念。如果我们说内心当中禅修之前呢，没有说就是以出离心、慈悲心去调顺自己的心呢，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每一次念诵修法的时候，那一下发一下，好像亮了一下就按下去，应该是刚才说的一样，就是生生世世，直至圆满证悟期间呢，这个就是受戒的时候是这样受的，然后。或者说周而复始的每一天当中呢，就是保持这个就是发心的一种状态，尽可能提醒自己重复念诵当中，早上想起来睁开眼睛的第一刹那，第一时间呢就应该有这样的保持菩提心的状态，上面稍稍就是有这个发心，然后今天一天当中不论遇到什么，我把它作为修行菩提道的这种对境，这样的一种缘分。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不论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做的一些事情呢，或者是坐下来做禅修的时候，整个修法期间呢，不会想太多就是其他的社会当中的很多这些伤害啊，或者是自己感到愤怒的一些思想啊，这些上面呢，不会说怎么讲呢，始终好像回味在这样那样的一些引起贪嗔的这些事物上面，所以这样子就是比较重要。那么还有一点时间。这大智度论里面有 有讲这样子，就是如何就是转化贪，就转化嗔的这个方向啊，灭除嗔，就何无杀安言，何无杀不悔，何无毒之根，脱灭一切善，何无杀而赞，何无杀而无忧。就是问的这个是一个第十天问佛陀说就是说这种就是灭了以后呢会带来这种寂静安稳的是什么。所以那个灭了以后呢就是就是灭的人呢心里面还是很安，就是没有任何怎么讲呢，不快乐或者是没有任何需要悔的，这是什么。一般来讲说杀生啊，这样当然要悔啊，也是不是带来安乐的，是带来痛苦的，带来追悔的一些。所以什么是一个就是人的各种言语恶毒也好，行为恶毒的这个根源在哪里，他会就是什么样的这种力量可以吞噬掉或者是摧毁所有的这些善呢。所以说这个他问佛陀嘛。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灭掉之后，灭掉这个之后呢，就是说得到赞美，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的灭才能得到赞美。一个人就是说灭了以后呢，他不再苦恼，这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时候回答的时候，佛陀就想说就是愤怒的心。一个人呢能够就是说佛言杀嗔心安隐，杀嗔心不悔，嗔为毒之根，嗔灭一切善，杀嗔诸佛赞，杀嗔则无忧，就是大概是这样讲。如果一个人能够就是灭这个嗔恨的心，愤怒的心，他的内心当中呢会安寂静了然，这种安隐呢安稳的心嘛。有一个如果一个人能够就是灭嗔怒愤怒的话，内心就是会此生无悔一样，就是嗔心降低的时候，悲心就会就是广大，心能够产生。如果说嗔心很大的话，那悲心自然而然就会缩小，就是这种。所以说嗔怒是其他的一切毒害的那种的根源，所以应该摧毁这个嗔怒的这种的心。因为他有毁善的这个能力以后呢，嗔毁了以后呢，善根就滋生，善根就增长。所以说一个人以前有讲了，如果你杀这个一万个什么所谓的赤诚这个疆场的时候杀敌一万的话，那个不算英雄，那个是造业的行为。但是如果一个人内心的这个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一切这种冲突的来源，痛苦的来源，嗔恨的心，如果能够就是灭除的时候呢，就得到诸佛的这个赞叹。如果我们实践当中所谓的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之间相互打仗，那就是很痛苦的。诸佛就是说所有众生都是就一母亲的孩子一样，他们相互打起来的话那很可怕。但是如果一个人能降服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愤怒，这样子的话就是诸佛欢喜。所以这个人他自己也一身轻松，没有那种离开了这个或者是灭除了这个嗔恨的心的时候呢，他内心当中呢很自由，很自在，很轻松，很清朗。所以说我们就是用智慧了解到一切法没有这种真实性，以及把心转向慈悲，然后了解到相对当中如果没有以慈悲智慧去对峙的话，嗔恨心的这个后果。别人有嗔恨心的时候会批判，会复仇，有各种各样的。如果一个人那个人心转了以后，他培养了慈悲心爱的话，对人有宽容的心， 呵护别人、关爱别人的心，所以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有嗔恨心。所以慈悲的时候呢，那怎么去做呢？就是，平时就是自己的内心发心开始，发愿发心这样当中开始。所以这个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说从了解到嗔恨的心的一种过失，然后爱他心的一种的功德，或者是我知我爱，或者是这种引起的这种愤怒，所以说我知我爱本身是这个嗔恨的这个依靠，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时常关照自己有没有陷落到嗔恨的这个布阵里面，嗔恨的摆布的这个阵法当中，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就形成了受困于嗔恨、受害于嗔恨的这种的状况。所以尤其是我们对自己很喜爱的人来讲，修爱心是比较容易的，或者是对于冥冥当中的一些无量众生，这样讲的说相对容易一点。但是尤其是自己就是周边呢、身边呢，或者是有误解的人呢，这些修爱心是极其重要的，非常就是需要每一个人去努力去做。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带着这种的爱心，引领所有一切众生成就往生清净的佛国，而成就佛地这样的一种的心，就是专注在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南无阿弥陀佛上面哦。那具体还有就是心专注的观想的时候有吗？就信心很足的，这个很重要。另外还有一些观想的时候呢，就说我们那个极乐愿文开头的时候不是有个 Amaho 这个词吗？那这个词的时候呢，就是太殊胜、太美妙，或者是说就是极其怎么讲呢，惊奇不可思议的一种的世界，这样讲，这个是从这个不可思议是来自于观想这个清净的佛的刹土，阿弥陀佛的功德不可思议，阿弥陀佛的功德，他成就极乐净土，这些上面来讲是非常令人向往欢喜的一个对境。阿弥陀佛过去的时候呢，就是在菩萨位、在修道位的这个当中呢，法藏比丘说，这个过去在他成就八地菩萨的时候，已经就是花了，可以说在那个时间呢，就是运用很多的时间了解到，就是宇宙现象世界当中的很多佛菩萨的这个世界，就是比如说十亿佛菩萨世界中中每一个佛过去的时候，他在没有成就之前是什么样的一种起始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中间如何积累二资粮，最后如何成就佛国，然后如何去就是利他度众生，所以关照到很多很多的众就是佛菩萨的这种就是佛的这种世界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法藏比丘关照说，就是有一种像极乐净土是说，有一些是需要成就八地菩萨的功德果位才能够相应的那种的世界，有一些是需要异地，有一些见到位之类的，所以对于特定的一些能够就是对于娑婆世界的这种的众生待业往生的这样子的一种的清净的世界，以前我们不是说我看是乔美容不切的一个好像也有讲嘛，就是其实阿弥陀佛的不共殊胜的这些愿力下，就是显化这个报身和化身的插图，它的一些不共的特点嘛，有讲到就是其他的一些插图也不是那么容易往生，然后就是有一些能够是相对容易能够到的一些化身的世界呢，又没有那么样的就是圆满，所以讲到说就是集种种净土 所以这个实践上面有讲的，就是说法藏比丘在八地菩萨的时候，就是关照到很多很多的这些佛菩萨的过去的这些行为啊，世界种种的因缘呢、啊，他们觉得还是就是说他想创建一个能够是就是说尤其待业往生的这种的吧，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有讲到说他因为基于爱心的缘故呢，恒河沙劫当中积累资粮，然后有足够的这种的资粮，创建了这种清净的一个世界。所以在恒河沙数劫，这个是很长的时间了。所以基于他的大悲心，善巧方便，以后呢，基于其他一切这个佛菩萨的这种化现的这个刹土的优势一样，就是给创建这样圆满的一种极乐的净土。那根本上面确实是需要自己的内心呢，逐渐的与这个世俗生意的这种菩提心越来越相应，很重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明观净土发愿，明观净土的时候好像就是以皈依三宝的信心很重要。然后再把净土世界当中刚才所说的法藏比丘以及最后成就那佛果阿弥陀佛，然后也有这个极乐净土报身和化身的这个世界，以这种的方式。那阿弥陀佛呢，就是在极乐愿文这些其他里面有讲很清楚的一些就是相貌啊，就是右边左边观世音菩萨，这些其实是也都是阿弥陀佛的一种的事业吧，就是显化的一种，所以右手左手放光化观音度母这样讲的。所以从这些上面整体的发那种就是很向往的一个种的心嘛。如果了解到这个阿弥陀佛净土的一种不共的一种就是方便或者是摄受的这种的方式，激起殊胜，激起比较容易往生净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内心当中充满欢喜。当然有些人说啊，阿弥陀佛那种极乐净土或者观世音菩萨，他们是不是就像人一样在那边站着坐着的那样的一种菩提树下这样。这个是一种的俗地上面的一种观想的方式。但是说事实上面呢是什么呢，就是事实上面我们确实基于这种的观想能够成就就是这些功德。所以他们的这些法道上面给予的这种的加持，能够有很多有信心的人呢，我们之前讲的往生之前呢确实见到这种佛菩萨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显现，种种的光或者是花或者是显现某一种的色身，这可以显现为人的形象的某一种的色身。因为佛菩萨以随类度化众生，以众生以哪一种的形象更好的话，他以那种的方式显现。所以说阿弥陀佛呢意义就是明了所有众生的起心动念和这些过去的宿世的这种业因缘啊这些上面，然后好像就是说在那边准备着就是随时接引所有的众生，就是能够接上缘的这样的众生呢都能够就是怎么讲呢莅临接引这样的方式。然后他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心里面所思所想的，或者是我又像有眼睛的人看没有眼睛的人的一种姿势，没有眼睛的人自己没有觉得别人在旁边看他，但是有眼睛的人知道他的每一个举动一样，就是了解到就是众生的这些就是种种的需要，种种的变化。所以说身相视线上面也是一样，有些人看到阿弥陀佛就是莅临于这个临终的这个就是前面呢就是虚空当中，有些人在梦境当中，有些可能听到的一些就是其他的妙善的这种的音乐，是咒语佛号这些都有。所以 就是每一个姿势，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身上穿的衣服代表某一种的，就是持某一种的戒心呢、啊，或者是钵呀，啊，或者是穿的这个旁边的观世音菩萨他们的一些身色呀，大势至菩萨的这个身就或者金刚手菩萨的这个身相的身色呀，他们就是右手是印，左手一个是金刚杵，一个是白莲，这些意思都是跟修法当中的一些重点有关系。保持这种清净，保持慈悲，就是不然，在净土的一种的功德，有些是彰显某一种没有轮回的那些痛苦和烦恼和染污的这种种种这种的意思。所以这个以后有那个的话，我们就是极乐愿文这些里面呢就讲的比较多嘛。所以我们今天本身是禅修，所以我们就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吃咒以后呢，就是就有些时候人没有那种就是好像即刻好像不那么着急往生的修法，那不是老了以后才修的吗？这样想实际上不一定的。所以要想说一个人就是今天是我们最后的人生最后一次见面这样的时候，那内心当中要想到说就是一直要训练这种心相应于这个明观所观的这个明观的这个净土，然后自己愿心呢这些心的这种方向呢就是完全相应的。以前我记得藏地有一个人说极乐世界种种的这些圆满的这个环境和这些功德，这样讲的时候他自己比较喜欢吃肉，他说极乐世界呢有没有这个肉肠可以吃呀，这样说。那这有人这样问嘛，但是上面你如果相应的这个时候呢，你的习气也会转变，所以并没有说世间的那种想一定要在那边去吃个肉啊这种的想法。就像以前有讲了，就是你到了一个你的心慈悲心升起来的时候就有变化，嗔恨心升起来的时候有变化。如果这个环境让你感觉到很温馨极其美好的话，心也变得美好，并不会带着那种非常负面的心，已经被这个加持转化的意思。基本上那我们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样的就是自己默念就可以，尽量就然后内心当中呢就是保持这菩提心以及安住于这个明观净土当中了。上面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我们平时娱乐上面，对净土非常向往，很重要。就如果我们有些时候说啊，某些佛菩萨过去的一些行医事迹，那有些祖师大德很了不起，但是是很想说，就是既有了解他们的这种教导以后呢，很希望就是。能够与他们相聚，那这样的时候，自己也想说，所有的一些圣德呢，都可以在净土当中相聚。又讲的净土到其他刹土，就是瞬间的事情。本身在这那一个净土当中，肯定也有过去的很多的这些大德成就者在那边说，净土是一个不退转的世界。但是如果有些人特定的发愿说，在净土受这个加持成佛之前呢，再去。就是其他的一些世界当中呢，去帮助众生的时候是就是以菩萨的应化的方式来帮助众生，以那种就是供桥或者种种的这些化身的方式，所以不跟已经不是凡夫一样的。除此之外呢，就是直至成佛，没有任何推转的可能。所以那这样他的极其殊胜的一个世界，就像比如说，我们说在一些另外的世界上面的人，或者说某一类的动物的世界的人，他们不知道如何修行动物世界的一些一个生命呢？他们说啊，人好像看起来更加的能够了解到修行的一些精要，所以希望我来生当中投生当中转成一个有佛法修行的一个就是缘分下，能够闻思修行呢。那之后，如果他投身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缘分的一个人呢，进而再从这里再发愿说啊，我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在这个净土当中呢，就是就是最终成就，所以发愿的时候说，下一未来世的时候呢，就是前往更加殊胜的一个就是不退转的这个境界，就是一些净土当中，这样想的是很好的。那以前，汉传佛教本身也有传统，说就是禅净这种双修的过程，念佛心直如水，心特别宁静，能够有所跟机智这种的修行结合，明观净土的时候，有跟这种一切法本质是如幻的，这种了解说如来藏的这种功德。进而就是一切都是这些如来藏的显现了、坛城了这种的，就密续里面有，就这种。但在汉传的这些里面呢，一般有说，就是念佛的人是谁，这样反问的方式来，就是同时证悟圣意菩提心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有。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平时的时候就是珍惜，就是很直接善巧，没有。太多复杂的这种的修法，平时任何生活当中呢，就是简便易修一样的，其实有点像，信心具足，然后注意这四个因，往生的四个因和两个障碍，这些以外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复杂嘛，这些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此生就是临终的时候。与圣者们在净土相会，然后与自己的这些亲属也好，是任何人，你希望其他的众生好，自己的亲属好，这样的时候也发愿说一起往生这个清净的世界。像是昨天这前天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维提西夫人频毗娑罗王的这个夫人呢，就是王后，她遇到一些困难以后，她是极其有智慧。 他那时候能想到说，不是说自己想要自杀呀，了却这一生的痛苦呀，或者是其他的，他想问佛陀说，有没有更加清净的世界，能够就是不用受这些痛苦，远离这样的这种种的烦恼的，远离痛苦的，人都希望远离痛苦和烦恼。那这样讲的时候，佛开示的这个。种种的妙善的世界以及不共的这些功德在那个净土当中，所以我们也是沾这个为提西夫人的这种法意啊，就是清法的这个，然后了解了就有这样的这个道路，有这样的这些方便，所以就是长期的时候，大家时常就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修行来去修持。那今天我们先到这里。此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